行贿。这小图啊，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镇政府的土管员。土管员顾名思义就是管土地的，土地规划、用地审批等等都归他管。如今管这个那可是相当的吃香了，给他送钱送物，跟他套近乎，请他吃饭的人那是络绎不绝。这天晚上呢，小图又被人请到了宾馆里，吆五喝六的大吃了一顿。他醉醺醺的走出来，晃晃悠悠的往回走。突然一个人拦住他去路，瓮声瓮气的说道：
哎呀，你就是管土地的涂同志吧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
小图抬头一看，只见这个人穿着一身青布衣裤，脚穿着一双老布鞋，头戴着一顶破草帽，草帽还压得低低的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他就有点不耐烦：
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
那人连忙掏出烟来递上来一支：
哦，有这样一件事，我住在镇东大桥那边的小山脚下，一个人一间小屋，已经住了十几年了。最近呢，镇长领了一些人到那儿去，说是要在那个地方造屋，要我迁到别处去住。我想问问是不是真有这事儿？如果要是真有呢，能不能让他们到别处去造屋啊？
小图一听就问他：
那你有儿子吗？
哦，有。
那你有儿媳了？
哦，有了。
嗨，那不很好吗？你趁这个机会你到小辈那儿去住啊，你和他们住一块儿不也是安度晚年吗？
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不能跟他们一块儿住。
啊，为什么呀？
我们的户口不一样。
这怎么能不一样呢？
哦，我12年前户口就从那儿迁出来了，我呀到阎罗王那儿已经报到了。
小徒听了大吃一惊：
啊，你是鬼？
这酒也下醒了一半，他这才想起来，那小山脚下根本就没有房屋，莫非他真的是鬼？
那鬼又说了：我是鬼，但我从来不做坏事，今天为了房子才不得不来求你帮忙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
小徒是稍稍松了口气儿：
我大爷啊，你这个忙啊，我帮不了，因为这个镇长看中的那块风水宝地啊，他要是在那儿造房子，我是他下级，我哪管得了他呀，我呀。
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不是要你管住他，只求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。我知道他家一共三口人，在县城里有一套3室1厅的房子，是他老婆单位里分的，他自己从镇政府分的一套2室1厅的房子，现在又要再造一幢，那总共就有好几百平方米。而我呢，住房加门口的空地才15平方米，他们还要把我赶走，这公平合理吗？你告诉他我是不会走的，他如果硬要造，我就找他，我儿子知道了也会找他。
小徒就连忙问他：
啊，那你儿子是谁呀？
那鬼却卖了个关子：
他跟你是同学，至于名字嘛，你就别问了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
他们谈着走着，不觉间就来到了镇政府的门口。小徒似乎忘了对方是鬼，就邀他到办公室去坐一坐，他也不推让，便跟着小图走进了镇政府大门，来到了办公室。小图伸手要去开灯，鬼连忙制止他：
别，你别开灯，你这灯光太强，我眼睛受不了，咱们就这样聊几句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
小图这才想起来他是个鬼，那鬼自然是怕亮光的，但这样黑灯瞎火的跟鬼坐在一起又有些害怕，于是他连忙说：
啊，那好吧，那咱就不开灯哈，我去弄一壶开水泡茶，咱们边喝边聊。
其实呢，小徒弄水是假的，只想借个机会出去叫几个人来，这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人多胆大好对付。 谁知找来找去，只找到了镇长。他把碰到鬼的事长长短短的这么一说，镇长也是吃了一惊，因为那鬼是冲着他来的，所以壮了壮胆。
啊，什么样的鬼啊？我得见识见识。
说完，和小图是直奔办公室而去。进了办公室，小图连喊了几声老大爷，但是却没人回答。他连忙打开电灯一看，鬼大爷已经不知去向了。只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布袋子，解开一看呢，里面装着一只大公鸡，另外还有个大红包，包着好几百万的钞票，可惜都是冥币。镇长对小图说道：
这件事啊，你千万不要声张，我自有主张。
第二天的时候，镇长就向镇里的老人们了解，这一了解使得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原来那个小山脚下有几座坟墓，其中有一个死者的后代在市里当干部，听说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。这样呢，镇长只能忍痛割爱。他还对小图说了：
你呀，把那只大公鸡你烧掉，你把它煮熟了，到坟前去祭一祭，就说呀，这房子我不造了，请他安心吧。哦，还有啊，那些冥币你也烧了，算是还他。咱们不能要鬼的东西。
事情虽然是秘密进行的，可是这纸它包不住火，还是被人给知道了。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时传的是沸沸扬扬。不信鬼的人说了：“哪来的什么鬼呀？还不是活人装鬼吓活人呢？”可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真的有鬼，并且为之是拍手叫好。从那以后呢，有的人要是发现那干部有不正之风，就到坟前去烧香磕头，求那位老大爷出来帮忙治他一治，或者是请他给他那位当纪检书记的儿子通个信息。你还真别说，就这一手啊，还真有点震慑作用。因为凡是敢于以权谋私的干部，他们要么就怕鬼，要么就怕纪检委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